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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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劝发菩提心闻，大家下午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放掌。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一下劝发菩提心闻。他是我们讲这个版本是谁呢？是净土宗第十一代祖师醒安大师所写所推传的。醒安大师呢是净土宗的十一祖。我们打开那菩提心闻的第一页，第一页打开标题的，就是翻过标题的那个第一页，净土宗第十一代祖师醒安大师略传。他是呢醒安大师呢推传的。醒安大师已是净土宗的十一代祖师。他在呢他的祖庭在哪里呢？在杭州梵天寺，这个上面都有写的。当年呢他在阿育王寺，阿育王山就是我们去礼拜那个佛舍利的阿育王寺啊，燃指供佛，发那四十八大愿。这四十八大愿是什么愿呢？这四十八大愿是与阿弥陀佛的愿相应的，那可以来说就是往生西方的愿。这个有解了，像我们解往生西方四十八大愿，就有讲。但是他这个四十八大愿呢是依照着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而发的。什么愿？发的相似四十八愿，明白吧？就是与佛法相应的利他的四十八愿。他发过这四十八愿之后呢，他跪在佛前呐，这舍利塔前佛像前，他就燃指了。燃指之后，他就发了四十八愿，就是他总共发了四十八个愿。但他这四十八愿呢，是效仿着《无量寿经》当中阿弥陀佛所发的四十八愿呢而发的四十八愿。但是他发的祖师发的这四十八愿呢，与佛法相应，也与阿弥陀佛往生西方的四十八愿相应，是不违背佛法的愿，懂吗？像我们一般发愿，观音菩萨十二大愿，愿我早得智慧眼，愿我早登涅盘山，这就是观音菩萨的十二大愿。那我们发的愿呢，一定要记住，修行人要是发利他的愿，一定要与佛法相应，就是证明说你发学佛学了很久了，也对佛法了解之后，你发的愿一定要与佛法相应，懂吧？一，与佛法的方便相应；二，与佛法的真实意相应。什么是佛法的真实意呢？佛法的真实意就是利他，就是说来说去就一句话，你发的愿一定要以自利，但是呢自利是不违背佛法的，利他是与佛法相应的，明白吧？听清了吧？你说我在观音菩萨面前发个愿，求个哎呀，求男得男，求女得女，你要说哎呀我要生个男丁男孩子，那就为国家 做什么，做栋梁。你要生个杂毛呢，那杂毛意思就是女孩子，以前的法师们都这么叫的哈，叫杂毛，这女孩子。那要生个女孩子呢，那就什么？那就嫁给别人家，一定要为别的嫁到的那个姓氏那家呢做出很大的贡献。这样的发愿 就可以求得观音菩萨感应，甚至是你说不管生男生女都出家，但是师父跟你讲最好是生男孩出家。好，既然求了为了出家生个小孩，那你就求到底，生个男孩出家，不要生女孩出家，生女孩出家很麻烦，很麻烦。所以你要以这种愿去求呢，我相信佛菩萨一定会感得是你的愿成就。因为什么？因为你的愿是自立的，虽说是自己想得到一个男孩，但是你的自立是符合什么的？是符合利他的因缘。你求的东西一定是利他的因缘，不能是损害别人的。你要求得的因缘，假如说我挣个500万吧，以后享受享受生活，这一人一辈子太苦了，好像不能感应，不会感应的。所以你发的愿呢要与佛相应。所以这个祖师呢发了48愿，就感得那个舍利啊放光了，懂吧？为什么会感得舍利放光呢？因为他发的愿是与佛法相应的。什么叫感应呢？感应就是有感才有应。什么是感？感就是你内心所发出来的誓愿和想法是与佛法相应的，就是与利他相应的，不是自私自利的，这样就感得佛菩萨相应。假如说句实在话，求佛感应很难。哎，有的人会讲说，师父你今天我们求了这么久，你又今天讲说求佛感应很难，你不骗我骗到了现在好。你听后面我讲完你就明白了。因为什么？求佛感应必须要跟佛达到一条线上，你懂吧？那我们平时求佛呀拜佛呀求佛，那是什么感应？那是你拜佛，你求佛一定要有动作和形象的，要表达你的虔诚心，通过求的方式来使你做功德，通过做功德的方式来使你宿世的福报现前，甚至是现前拜佛烧香磕头啊供香供果，来通过因果使你的福报增长，你懂吧？通过求佛。所以求佛要是灵的话很难。其实灵都灵在哪里呢？灵在就灵在你对佛，通过对佛的信心之后你做的这些事情，听清楚没有啊？到底是谁灵？佛也灵，因果也灵，你也灵，听清楚没有啊？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的去拜佛。假如真正求佛的人一定要跟佛达到一致，信号要接上。那跟佛达到一致是怎么样？一定是发起利他的心，你才能感应到佛，听清楚没有啊？所以这个大师呢发的48大愿是利他的，就算他为了自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是利他的因缘，就证明说你求得往生西方不是自私的，就怕你是用自私的心求往生西方。听清楚啊，你求得往生西方不是自私的，就怕你用自私的心求得往生西方，那就不能往生，那就不能感佛了，来接了。为什么？因为你没跟佛达到一条线上，听懂没有啊？就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平时求佛到底是什么灵？是你通过对求佛的信心，它但本质上也有佛的悲愿加持和佛的无尽大悲加持，要没有佛的无尽大悲，你也成就不了修福的因果，信心的因果。所以没有这些你就感召不来你自己的福报现前，听懂吗？我讲得很明白了哈。哎，讲得明白怎么听得那么糊涂啊？怎么明白听得那么糊涂？ 所以你慢慢去思考哈。后来他就感得舍利放光了呢，就做了劝发菩提心文，听懂没有啊？就做了劝发这个菩提心的文。那劝发菩提心文到底是哪一段文呢？大家说劝发菩提心文这一本书上也没写劝发菩提心文是啥意思啊，写到哪里呢？我们先按照这个书的总标讲过之后，再慢慢通过讲的过程当中来讲那个菩提心文，知道吧？其实菩提心文哪个人知道是什么？劝发菩提心文是哪一段话啦？没有人知道啊？啊？那我们就是讲的时候再告诉他。所以他就红传这个菩提心文之后呢，送的人很多，送的人呢就送到这个菩提心文之后，这些当时的这些修道人呢就怎么样，就非常感动。为什么？我们讲一下清朝的历史啊，佛教史，你学学清朝的佛教史。在当时醒安大师的这时候呢，清朝的快走入末期了，他当时的清朝的佛教情况是什么？以经忏佛事为主，就以经忏佛事做佛事为主，但念佛法门也在兴，也有很多信众居士在念佛，很多出家人，但是他念佛都是为了什么？因为当时的这个国家的情况，国家的情况，清政府的腐败，还有当时的众业所感，大家对非常急迫的想求往生，苦日子太苦了，就是你有信心和动力想去赚点钱，赚几个银子，没有那么好的姻缘。为什么？那个国家当时就是这样，这些人呢就对世非常厌。因为什么厌？是因为这种苦太苦了，是没有出路和没有姻缘能离苦的姻缘，这种苦。所以在这种环境的逼迫下，当时的人就是念佛很急，就什么意思呢？念佛念得非常急，你懂吗？急心念佛能断弦的哈，非常着急，非常着急的，非常急的话，非常用力，非常用力念佛的话，会把脑子念断弦的，会念的心里边越来越狂乱，越来越憎恨，憎恨很大，厌离心态，假如是厌恶心不能往生，听清楚啊。当时这个人的情况就是以厌恶心来念佛求得西方的，所以他不能往生。你考虑一下哈，我们现在有多少人是厌离心还是厌恶心？考虑一下，我敢说 70% 的人都是厌恶，不满意而厌恶这个娑婆世界，求得西方，却不一定是都是厌离，他厌而不离就是厌恶，听清楚没有啊？厌而不离不舍就是厌恶。所以当时都是这种念佛方式，这种方式呢急迫的，太非常急的，非常用力的念佛，但是他少了一个菩提心，就会促使什么？促使在当时的这个情况，越念佛是越厌恶。你感没感觉到？以前你要弄用心念佛打佛七的话，越念越感觉的很怎么样？很厌恶，厌恶什么？厌恶身边的人呐，厌恶这个是这个社会和这个生活的环境和规则。为什么呢？你看经常努力念佛那些人，那阿弥陀佛珠念的很，我看也是真的，一句接一句，也没落句，连气都没有喘，那还真的很用功。但是他的家人会怎么样？要是说了某句话，或者是 他在那念佛，他声音比较大，他就马上回去，那这个声音就很大，那个形象就很恶，那就是一种厌恶心念佛，你懂吧？绝对有一个东西绑他，绑得死死的，所以他只能求佛，只能靠佛了，你懂吗？只能靠佛，还不是对西方完全的信心，是你被逼得没办法，你不依不得已才想念佛的。再有另外一个招，一个法门，你绝对不念佛的，这就是厌恶。所以当时都是这种情况了。后来这些修道人呢，四众啊，读了这篇劝发菩提新闻之后，都感慨深刻。为什么？在这种用功念佛却用厌恶的心来求生西方的人，他的心很明，你懂吧？就是比如说一个人心眼比较多，但这个人很聪明，说话不需要你讲三句，一点他就通。就是这一类的修道人呐，都是这种情况，我相信现在也有，你懂吧？现在那不用讲了，都是厌恶，说实实在在的。所以当时这个菩提新闻呢就盛行。后来呢，我们看下边那个框框里的那个文哈，那个五趣既来，生死事大，各自静心念佛可言。这个就是当时的净土宗十一主往生之前呢说的话。所以说五趣呢既来，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去西方，去去再来，你懂吧？这一句话就是什么？就是菩提心。往生西方在干嘛？再来救度有缘人，懂吧？有人说，哎，我往生西方再就不来了，这个呀，假如说就利他的话是对的，但是绝对自利的话，这句话还是有一点与菩提心不能相应，但是不能说它不是菩提心，得看当时的情况，他对什么种类的人说，懂吧？生死事大，各自静心念佛可言，就是来告诉大家呢，生死是大事，每个人每个修道人呢都应该静心念佛可言，就是每个人呢生死是大，这一辈子应该行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静心念佛。什么叫静心念佛呢？静心念佛就是讲到这里，就是用菩提心念佛，就是静心。以往大家听的都静心都是，哎呀，不要妄想，不要妄念，专注佛号叫静心，那叫一心不乱，听懂吧？那叫一心不乱。但是这个静心呢，静心就是菩提心。为什么菩提心是静心呢？因为你纯粹利他的时候，你的心没有贪欲和自私，所以这就是静心。所以菩提心就是达到静心的方法，所以菩提心就是静心啊。合掌连称佛名，而是赞曰：悲心广大，菩提心闻，四十八愿，愿力宏深，行解真实，瑞应超伦，连宗一脉，赖以长存呐。这是他往生的时候做个赞记了，像一般的祖师大德呀，在往生的时候都会留个寄语来警示呢大家。这个寄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单看有的人呢对寄语感觉好像比较爱好，有人喜欢写寄语，但有的人呢对寄语他不明白寄语到底是什么，他认为写个寄字就可能代表开悟，不是的，得看这个寄语的内涵是否与佛法相应，不能七字五字四字你组成一个顺口溜的合辙押韵，那就是开悟了，这个不行的。有很多居士那写的我看过，哎，那天有一个居士啦，在五河，他给我讲叫什么， 他姓张啊，姓什么我又不知道，可忘记了姓什么。他姓什么？姓什么？哎，想不起来。他姓什么？对，他说裴门一炷香，什么什么什么。反正听起来很，前边和后边的都是，前边字都是二声，后边四都是三声。哎，前面合辙押韵呢、啊，每个四句话嘛，每个句子话的前面第一个字都是二声，懂吗？一声平二声，什么二声？完了，每个字的七个字的最后一个字都三声。哎，听着很合辙押韵，但是他一讲，师傅，那个我爸爸，我姑姑说，姑妈说我爸爸往生了，而且我姑妈还做了一个什么偈子啊？你姑妈还会做偈子啊？好了，师傅，我说那你念给我听一下。他一念，第一句啊，师傅就知道了，为什么？一点内涵都没有，一点内涵都没有，把我搞得，当时师傅无语了，我就阿弥陀佛呀，我慢慢跟他解释，告诉他了。后来我看他，又不好意思的，又感觉退失信心了，又感觉信心增强了，说不准，凡是柴米油盐呐，放在一起煮，那滋味不好受。所以寄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什么话才能称为寄？菩萨讲的话。其实寄语就是经典当中的重诵。你看经文呢，当中有前面讲，后边再来个重诵。那个三藏，就是十二部当中，像我们看办公室挂那个字去看看哈，重诵因缘。并孤起，他有的是说佛说完一段经文，后边有个重复的一个，印度啊有个习惯，他写完文之后必须要重复一下，用什么重复呢？用重诵合辙押韵又一样相同的字，效仿着诗歌的样子的一个什么一个文化和记录的方式。那寄语是什么？寄语就是诸佛菩萨和正果的阿罗汉，还有修有正的一些祖师，正果的人呢写的，不能单看寄语合辙押韵，那个是古诗宋词，是不行的哈。他要看什么？寄语当中的内涵，这个内涵有，这个寄语还分几种，有对根基好的寄语，你懂吧？你听不听明白？你看禅宗最主要的，哎，也不算串题了。禅宗最主要的说，主是西来意，到底是什么意思？很多人注寄语说，青草头上祖师意，这也是个寄语。这种寄语啊，就比较高，你懂吧？所以寄语啊，它有内涵。有的人看他就是普通的语言，有的时候他前后不搭，但是我们净土宗的祖师呢，一般说的寄语都是通过寄语的词和字来表明什么？来表明他当中的内涵。什么内涵？劝你念佛求生西方的内涵，懂吧？听懂没有啊？他为什么四字四字的排呢？每一句都重复一样的字，为什么？因为文字有般若，还有语数的表达和文字的表达都有智慧的。你认真听哈，悲心广大，菩提心闻，四十八愿，愿力宏深，行解真实，瑞应超伦，连宗一脉，赖以长存。这个四字你比较习惯，都念熟了，四个字一口气，四个字一个念，下边那个呢就会养成习惯，也是四个字一口气，四个字一个念，你懂吧？四个字一个响，一个响当中有一样的念，这个就是念佛的方式，听清楚没有？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悲心广大，阿弥陀佛。那菩提心闻，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阿弥陀佛。你听清楚没有啊？但是你不要说哦，华平师今天讲，回去我也叫念。完了，念一句悲心广大，阿弥陀佛。那样念叫夹杂，我是通过那个方式来告诉你那个意思，你明白吗？你千万别念四句话念个阿弥陀佛。所以诵经可以修得一心不乱，听清楚没有啊？诵经可以修得一心不乱的这种文化只有中国和印度才有，所以它借用着文化文字甚至是文学诗歌来怎么样来弘扬佛法，懂不懂啊？所以人家一些藏地的或者是一些要学五明，在我们汉传的和尚呢，刚开始学戒律，其他的都不能让你了解，但汉传的和尚也要古代的和尚什么都会的，琴棋书画什么都会的，明白吧？那你读这个时候我就会阿弥陀佛，因为它四个字为一贯，它就跟川东川珠子一样，它串串连在一起，听得懂吧？嗯，就行了。那悲心广大，悲能娱乐，慈能娱乐，悲能拔苦，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发菩提心要广，就是说你的心要广，离苦的心要广。现在我们的离苦的心不广，我要往生，我要往生。我要往生呢，有的人只求自己往生，再高一点的就求说我的老伴往生，我的家人往生，我的儿女往生，这种离苦的心呢就稍微广一点。有的人说哎呀，我身边的人和这个城市的人都往生，我念佛他们都往生，一起往生，这就叫大一点。还有的就是我念佛若有见闻者七发菩提心都往生，你懂吗？这个就是告诉你这句话悲心广大，悲能拔苦啊，拔苦的心离苦的心就是悲心，但是看你有没有慈悲心，慈能娱乐。所以这个悲心广大就是在说慈悲二字，用悲彻底讲到这个悲心来体现慈心所在，所以慈不离悲，是悲不离慈，就这个意思啊，听懂没有啊？因为我们凡夫习惯于自私，习惯于我执自我，所以他就通过你这个习性来怎么样，来让你念佛，念佛能往生啊，往生西方，是的。但往生西方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我要离苦，把我这个苦，哎呀，我造业的因缘很多，又下地狱啊，这个苦因我一定要拔掉，以后不再轮回了。其实在念佛的过程当中求生西方，什么是苦的因呢？什么是苦的因？就是轮回，就是苦的因。你这一世不解决掉往生西方，就是来世苦的因，听清楚啊，你这一世不往生就是来世苦的因，所以这一世不解决那就是苦的因。哪个苦的因？来世轮回生生世世苦的因，明白吧？所以人家讲说前世做了什么先别管它，这一世你能向往西方极乐世界，用这一世来解决。为什么？因为这一世所做的是以后苦的因，就这个意思啦哈。用悲来显慈，借用着我们自己想离苦的心，慢慢通过念佛来教你什么？教你悲心广大。先是小范围的，哎，我往生，哎呀，我生病了，我念佛， 加倍我好了，哎，好了之后劝劝他，哎呦，我也求生西方，这念佛很不错的，我病都治好了，啊，他就求生往生西方。你再接引进他，跟他讲讲教理啊，讲讲菩提心，哎呦，这地方真好，我得让我家人都去。所以他，你再讲的大一点，他就会说，哦，见过我的人，跟我住在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人，甚至都包含在猫猫狗狗、昆虫、胎卵石化都往生。这个是有过程的，这种过程最终都是什么在趋向菩提心，你懂吧？菩提心是靠长养的，长养菩提心，这种菩提心长养的过程当中，绝对是从染到净的，从贪到舍的，明白吧？所以我经常讲，贪不可耻，就怕你不会贪，就怕你贪的方向不是向于佛法的，听懂没有啊？哎，就是这种了啊。所以在佛门当中，不能防护自己的贪念。就比如说啦，什么样的人是修行人？自己做的恶，愿意告诉大家的是修行人；自己做的恶隐藏起来，恐怕人知道的是大恶人。听清楚没有啊？有点意思哈。那为什么要劝发菩提心文呢？所以师父刚开始之前就跟你们讲，劝劝劝劝劝劝劝，这个劝是意的哈。我们来解解这个劝。劝的意思就是什么？比如说两个人干仗了哈，两口子干起来了。哎，我们都喜欢做劝的哈，说妈妈，那世间叫说妈妈，不管男的女的都喜欢劝。那劝劝就意味着什么？劝就要意味着你在跟他交谈的时候，得有那个哭的不能停的那个人的感受。哎，你让他往好的方向走，也让他放下现在的气和愤，还有苦和恼，还有那个愁。那你怎么样劝他呢？一定先站在他的位置来说这件事，但你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说这件事，而是因为站在他的位置说他现在的这件事之后怎么样，把他从那个苦恼当中拉出来。你说是不是大家劝人不都这样劝架的吗？哪有一个劝你回去把他杀了，太可恨，那个男的，哎呀，男人都是这样，你给他用刀剐了，有这样劝的吗？但也有，我听过也有，但是我相信劝人都是先，哎呀，不要了，这个日子就是这样过的，哎呀，两口子哪有不打架的呀，都打架，哎呀，往好处想，你想想他对你好的时候，他劝绝对是希望把他从痛苦当中拉出来，是不是啊？大家都会这样做吧？你不会让人拿刀砍了人家吧？好像不会。所以这个劝发菩提心文就是什么意思？因为对在利他，菩提心就是纯粹的利他。因为我们习惯于我，也习惯于以我为中心，他不习惯于去帮助别人。就算帮助别人一定要有目的，哎，就因为这句话，就是要，就算是帮助别人一定要有自己的目的，说的难听一点，一定要需要自己的好处。所以往生西方念佛，你就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就是莲花化身，那里是思时实质，是念意依来，听清楚没有啊？哎，恰好就跟我们凡夫的习性相应了。哪个相应了？就是利他也要，能不能，哎，我帮忙有没有给我点好处啊？就连我都会这样想，哎，我度众生会怎么样？哎，佛人让我度众生，我度成结果会怎么样？而结果是莲品增上，哦，那我干，那我干。所以这个就是劝发菩提心文。所以他佛有大智慧，他看到了我们凡夫清清楚楚和明明白白，他把我们看透了，所以他在引导我们往生西方和离苦的情况， 发菩提心情况，他一定是站在我们的立场说，就是站在我们的立场要表达出他的意思，明白吗？你懂不懂啊？所以叫劝，你懂吧？劝劝劝你，你记住这个劝字太深意了，它是包含着慈悲的，它慈悲当中是摄受着六度万恒的，你懂吗？你说佛哪部经典不讲劝？哎呀，众生啊，不要再迷惑颠倒了，不要再造种种恶业了，懂吧？他通过因果劝众生，所以就是叫劝发了，劝你要发菩提心。所以学佛念往想念求往生的人呐，一定要发这个菩提心呐。所以现在的念佛呢，就少发菩提心，因为还要说到前几年的念佛法门，前几年念佛法门就是一个字，一本经，死念死念，一句阿弥陀佛念，甚至他不让念佛人去庙里道场去念，这种是违背菩提心的。在娑婆世界，菩提心最明显，发菩提心最直接也间接的地方就是道场，所以促使现在念佛的人很自然的受上一代的影响，就不发菩提心。师父发菩提心要怎么样吗？发菩提心难，其实发菩提心不吃亏，念佛人就是我念佛是为大家念的，南无阿弥陀就完了。我跟你讲，就一般的年纪大的，我念佛就是为大家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就劝你要这个，明白吗？听懂没有啊？我念佛就是为大家，我拜佛这一拜就是为大家拜的，心甘情愿就是为大家拜的，我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求生西方就是为大家拜的，这个就是这个，没让你失去什么。其实这个劝发菩提新闻就是这样了，其实他的劝发菩提就这个意思，我念佛为一切人念，他就劝你这样，你懂吧？他很简单，他也没有让我们怎么样，就是这一句话，就是我念佛是为大家念的，甚至到后来说不是我不愿意往生，我也愿意往生西方，但是大家都往生我才愿意往生，这就是更高的菩提心了，听明白没有啊？不是我不往生，我也要往生，但是大家先走了我最后一个走，这个不是说哎呀他怕死最后一个不死了，到不死的时候必须死了排到最后，不是这个的，不像说前面打针那么长个针头，你先来你先来，老菩萨你先来，老菩萨你先来，让人家老菩萨先来，他就一个一个来的，完了他每次都说你先来你先来，到最后躲不过去了还得来，他不是这种菩提心哈，他跟这个是两码事。所以菩提心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久远劫我们都是自私心来，以自私心为目标完成一切的事，包括念头、行为、想法、对生活环境的选择。假如说你选一个好房子、好环境，一定是按照自我利益为选择的，相不相信？就算是一家人，只要你说的算，你选的房子住的位置绝对是适合你，不适合那位的，也不适合那位的，你相信吗？绝对选的这个房子跟你这个一家之主上班的地方比较近， 他不会跟那个人上班比较近，这是与生俱来的习惯。但是就因为这种习惯，我们才受轮回苦，才造种种业，才去伤害其他的众生，来完成自己的这个我执的念头。听得懂吧？所以在离开这个苦，这个苦哪来的？就因为这个来的。但是你现在已经想离开苦了，知道苦是真的苦，是苦的不能言说，你真想离开的情况，一定要站在什么？站在菩提心去离开。听得懂吧？就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因为菩提心是跟你自我和贪欲相反的，它不相对。为什么不相对呢？有的人就会总思维说，有相对，有相对就是分别，分别哪个都不能成佛，分别菩提心也不能成佛，分别世间的贪欲心也不能成佛。为什么？相对就是贪欲，听清楚啊，相对比分别就是贪欲。为什么呢？因为相对比和贪欲还是站在你的贪欲自我的上边来看待的，听清楚哈。所以为什么佛教经常讲让你不分别，但是不能没有分辨能力，听清楚哈，你不能迷信这句话哈，盲信这句话，听了哦，那我就是不分别，完了自己在那强调我不分别，我不分别，我不分别，完了之后你还是分别，那个就不行的了啊。不分别不等于没有分辨能力。那为什么菩提心跟贪欲不是相对的嘞？它是菩提心是贪欲的那另外的方向。假如说比喻一下啊，大家看那个贪欲是往下去的，下边不用讲了，绝对是苦。菩提心是往上边去的，往上边去的绝对是乐。我说的这种乐不是跟苦相对的乐，而是怎么样，贪欲往下去是包含着世间的高兴与痛苦的，那往上去的菩提心是绝对的乐，绝对的乐是没有相对。为什么呢？再讲了，贪，因为你有贪欲，你才通过学佛之后慢慢学习才发的菩提心。因为你了知在现在在娑婆世界，了知娑婆世界的一切五浊的苦，才愿意求生西方的。所以因娑婆的苦才有西方极乐世界。因你有贪欲，你现在觉悟了，不想再贪欲了，所以你现在的方向是向于利他的菩提心，那你就成佛了，真正的离开苦。所以是因这个而有那个，大不了因为它当中有一个非常好的因缘叫善因缘，才有那个最后的善果。所以因它而有它，却不是对比出来的。哎呀，反正你慢慢思维，思维一下就听得懂，你懂吧？你要按照这种方向去做，我相信你能接受世间一切的苦。为什么？因为世间一切的苦都是我往生和发菩提心的因。为什么？因为我现在有缘了，我明白了佛法的含义，佛法也正在说这种因果关系。你要明白这个啊。哎呀，你要回去录音，等下次给你啊，你回去多听十次。我相信以后你身边现一切的苦因、苦缘、苦境、苦受、苦的感觉，你都是越苦越往生。你不要说哦，师佛那就是哎呀我没事找苦，不是，世间一切皆是苦的因， 包含着你没事在家里那坐的手玉盘靠在沙发上看这个小电视，看这个台不稳定，按咚，那个台又不合适，咚咚咚，一上午就在那按电视选电视台而烦恼，那不是苦啊，那也是苦的呀，那都往成西方了，懂不懂啊？要通过这种方式求得西方，那呀，那你就能发起菩提心。一定要记住前面师父的话，菩提心不是相对出来的，是因这个而有的，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善因缘，就是佛法。但是这个善因缘具菩提心，也具菩提心能发解菩提心那个苦因，听明白吗？有的人就会说对比对比分别，就分别这个人干的是菩提心，那件事菩提心，甚至分别自己，哎，我这个是菩提心，那个就不是菩提心，不对的。菩提心分别靠分别是发现不了的，你也做不来。只有真正的明白菩提心是根据了解苦因之后，而因为有我有苦，我有贪欲和自私，现在我明白了自私和贪欲就是让我越来越苦，就算自私当中我贪到了那种暂时的乐，也是最后苦的因，我愿意离开这个根本的苦因当中的苦与乐，那我就来学佛，是佛法告诉我的，所以我相信佛法，所以我要求生极乐，所以求生极乐呢一定要发菩提心。为什么？因为发了菩提心才完全的能往生。因为什么？因为往生西方一定要彻底的放下和离开那个苦因，人心不能无念，你本来念的是种种苦因，但是今天你心里不能，人呐，不可能心里无念，但是你这个念是向于什么的？向于菩提心的，向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所以你慢慢的向于西方，慢慢的我要往生，我要往生，我念佛，慢慢的时刻提醒自己想往生西方，你还相续不断的提醒自己要念佛，通过自己经常念佛来提醒自己要往生，这个念就向于解脱了，向于静了，就慢慢的离开那个苦因了，明白吗？懂不懂？这个了，就是这种了哈。我讲的已经很明白了，我自认为很明白，但我不知道你们明不明白啊。你慢慢按照这种方向是去发展去做，你不是厌恶，懂不懂啊？你而是厌离，厌离娑婆，看到那个牌子没有啊？啊？为什么师父不写厌恶呢？厌恶还是有些不舍呀，你懂吧？你就跟你说，你这个人太可恶了，太烦了，厌恶你，我才舍弃你。其实你一点都没舍弃他，你一点都没舍弃他，心里还装着他，只不过装的方向是另外一种方向，不是好的方向，是我们自己的认为的那种坏的方向。所以菩提心一定要记住这句话，菩提心不是对比出来的，所以从现在开始大家要记住师父的一句话，出去进来，出去就是看待别人，进来就是观察自己啊，不要再用分别看待，说我做的这件事情是菩提心，你说的那个菩提心是从哪来的？我今天做的事情扫个地是给大家扫的，所以是菩提心。 No， 你还得感谢我们大家，为什么？你帮我们大家扫地，我们怎么样，你才能得到那个福报，因为我们，你懂不懂啊？其实你是这样去做的，你要是这样想法，说我为大家扫地我就是菩提心，不是。为什么？你说哎呀，你们大家感谢我吧，是我帮你们扫地， 不对，你应该感谢大家接受你这个扫地，你才能有那个福报。你懂不懂师父的意思啊？这个才是向于菩提心的一个方向而已。那真正的菩提心来源于哪呢？真真正正明白苦的因是因为自私自利，我为了离开苦的因，我必须要发菩提心，自利利他，懂吗？最后来放下了自己的苦，明白苦因的那一念，苦因也放下了，也离开了，你才是纯粹的利他，无上菩提心。一切法都从苦的根源和解脱的方向而生，不是对比出来的哦，更不是人家教你的，但一定要教，往哪里教？往通过苦因教他菩提心。所以一切法都不离苦集灭道。所以十方诸佛以苦为良师啊，你要有感觉哦，听了吗？有感觉啊？要是按照这个师父的思路啊，认认真真的去思考。再来就是向外，向外你更不要看广，有的人看菩提心是看广的，他广在哪里啊？就是说他做的这一件事是不是，他看他做的这个善事利益的人多少大小来看待菩提心，这是现在的修行人最大的弊病，特别是我们这个居士圈里边的啊，记住啊，他认为他这件事做的比较大就是菩提心，跟功德做的功德大小是两回事。现在师父教你怎么样明白这道理啊，捐一块钱建佛像，你懂吧？叫你的福功德大福报大，为什么？一块钱捐到这个建佛像，有很多人来拜，那你的福报功德好大。但是捐一块钱造佛像是菩提心的发起因缘，是菩萨行，但是却不是菩提心。为什么？因为你不明白功德大和菩提心是两码子事。他有个人认为随喜你功德，你这是菩提心啊，老菩萨。为什么？因为你捐了一块钱造啥呢？造佛像。你应该说他的功德大福报大利益大，但是你不能说他是菩提心的，但他却是菩萨行，是两回事，听清楚没有啊？往往现在就是一些居士圈里的把他代替换位了，你懂吧？就把他涵盖在里边了，没人去解说，永远隐藏在那个一块钱造佛像，他说不清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懂吧？扫个地，你菩萨菩萨，他这个扫地的行为为大家是菩萨行，但是你说哦，你这菩提心哦，对不起，不要说，你懂吗？但他是菩萨行，哎呦，你这菩提心发的好啊，哎呀，这真菩提心呢，为我们大家，不是的哈，反正我不是菩提心啦，我现在菩提心有，但是还没发起来，像那个方向。啊，有的人会站在那说：“师傅，你这个菩提心的为大家，我不承认的，我自利利他而已。因为要自利，要利他，但是我现在往那个方向走啊，纯粹的利他发展呢、啊，听懂没有啊？这个就是佛教现在有的地方不明啊，用错了。再一个向外，你不要用广。”哎呀，这件事情做的广不广，要是用广大来看待菩提是不是菩提心的话，人会追求于什么？追求于只在形象上做，不求实质的成就，一再的发书发经书到处发，哦，这就是菩提心，他不注重说你发的那个人是不是应看啊，你听得明白没有啊？ 一再的实在的去宣传，哎，那个人是不是适应你的宣传？这就是因为大家不明白菩提心，他把广和大就认为是大功德，是菩提心，这是一种错误的，懂不懂啊？是错误的。你要有点意思和思维哈。所以这个广大不能代表慈悲心，但是慈悲心却是广大的。用广和大的相不能确认是否菩提心，但是菩提心却是广大的。为什么？就是假如说我念佛为别人念往生西方，闻者见者都能往生西方，那就是所有见闻者啊，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别看就一念念的小小的菩提心，为什么它这么广大嘞？你记住，人的这一念心就是整个法界。为什么呢？法界不离一念呢啊，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呀，印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哈。听过这句话吧？晚课天天练了，那个是华严经当中的。那说唯心所造，唯心所现，心如工画师，能造种种色，虚空取类象。那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前面都有华严菩萨记了哈。再来一个，天台宗又讲说一念聚三千，这个三千是多的意思，不光是三千，很多，他不只不过在判教划分了。就证明说为什么说一念心能聚整个法界呢？我最简单的一个比喻，不要比喻的很高，做梦，我睡觉，我躺在睡了，闭上眼睛，我准备睡觉了，我也睡着了，睡觉当中却是乱七八糟的，山河大地东南西北的，是死的也有，活的也来，未有的也想，是七三八四，过去现在未来三世都具足了。又到北京玩一下，又要云南玩一下，又到合肥见见老朋友，而死去的爹娘朋友又聊聊天。哎，但是梦中种种念却因为我睡觉了，我现在这睡觉是一念。但是你睡觉之前会定点的，假如说师父会定个点，明天早上六点起来要烧供饭，今天要上课了哈，要不然们烧供饭耽误时间上课。诶，我就记住了，我这个睡觉，我马上睡觉了，我睡觉之前定个念，我梦里边乱七八糟做了死去活来的三事都跑完了，但醒来的时候到六点噔差两分醒了。为什么？一念聚了多少念，那个梦当中还跟死的人讲讲话，还跟活的讲讲话，北京的居士也讲，比喻哈，北京的居士也讲讲话，云南的居士也讲讲话，回家跟俗家爸爸妈妈又交代两句，完了之后又在梦中又跑来合肥这个地方，在房间又打扫房间。你说这一念去了多少万年？你可以从，你要是不明白华严经讲的，但是你可以通过自己现实可以感受到的这个梦来慢慢的切入那个一念，你懂吧？这个一念要是发了菩提心，确定了发菩提心，这一念经常的在念佛，我念佛就是发菩提心，就是为了往生，往生西方也是为了发菩提心，所以现在我发菩提心念佛求生西方，求生西方是自己吧，我要往生西方是不是啊？我要去，但是我往生西方是为了发菩提心，就是离我的一种方法，听清楚啊。你都不要彻底明白我要往生，师父跟你讲我要往生到后来的时候要严重了，你都不得往生。哎，师父有这么恐惧吗？我哪个是我呀？你要执着的肉身是我，死的时候身体痛你往生不了，那执着身体是我，那你死了之后这个躯壳子甩壳子，那你还不愿意放下，别捏一下抬你一下一动你还起嗔恨又不得往生。那我哎呀我的钱我的物，那也不是我， 哎，师傅要慢慢的教你，慢慢的把你一层一层像扒玉米一样的把你扒出来，漏到玉米，那好累啊。那你就发个菩提念佛，为什么？因为我要往生，我要发菩提心利他往生西方。在这个当中虽说有我，但是你那个我不是贪欲的我，是为了别人你才去西方的，就很直接的就无我了，就不会师父又告诉你，哎呀我要往生，你拿什么往生啊？我就问他，是你的身体往生吗？看看想想，哦师父我身体到后来猪猫狗都会烂的啊，不是，那什么，哎呀我想要的东西吗？房子什么，哎，房子到西方就住不是这个房子了，不花这种钞票，师父又不是我，到底我是什么？后来被寻找我障碍住了。有的修行人呢，找我找不到很苦恼的，师父你让我无我，但是我现在必须要确定哪个是我，我在无。有很多人都这样讲吧，师父你让我去受戒，哎呀犯戒地狱很深的，我先明白什么是无戒我再去受，听清楚没有啊？一个道理的。所以有的人他就会说，先找到我才能无我。哎呀，我能找得到吗？你说我能找得到吗？你找了这么多年，你找到我了吗？但是你见不着摸不着他，他却能让你时时刻刻的起我执造恶业。那我是什么？我是什么？我是什么？找啊，别求找到见到我，就求离我的无我的方法就行了。所以我经常讲，开悟开不开悟随便你啊，哈，你还是求得西方吧，无我法，跟无我法相应就行了。要找见到我很苦恼的，我现在都没见到我到底是什么样，在哪里，真的师父也没有见到我，所以找到我很难。那你就要为了让他往生，哎呀他执着这个是我吗？那就比如说楞严经了，其处正心在找我，找不到啊。后来佛教他教你个离欲法吧就行了。所以有一些学佛的抠脑筋呐，师佛你讲的必须我得弄明白呀。你有发心好药，按照这个方法做就完了，他必须要弄弄明白，弄到后来的时候反而是看着他挺明白，做事也明白，想法也明白，为人处事修行也明白，最后一个大的决定却让我看他一点都不明白。为什么？舍弃三宝，那真是太明白了，就明白过了，你知道吗？你要是真正的太执着去找我，已经吊坠我出不来了，你懂吧？我见好见，就我的知见容易，你容易看到，用心关照到我的知见，哦，通过外边的色相，哎，这个佛像这个东西是我的，哦，我见，根据你内心的欲望而现出来外界需要的形象，哎呀，我内心有个漂亮的佛像，好，那就是，哦，看到这个比较有缘的，哦，我的，我正需要的，买来了就是我的，这个就是我见，好发现，你懂吧？我见好发现，我执也好发现，也好见到。一直执着，每天我都在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就是我的，我见，他认为这个东西就是给他了，其实没有，只能他用。我见这个位置就是我的，下一次就执了，每一次来都执这个位置，每一次来很自然的就执这个位置，就到这个位置坐下来，我执哦。我见久了，经常我见我见我见久了，不就直了吗？直了就行了，这也好发现，能见到我所也好见，这个东西是归我所有的，这个佛像是归我所有的，所以一看到佛像， 我所有这个佛像，它不是所有这个佛像的物质，是因为这个佛像是我的，我有这个佛像，这个感觉叫我所。大家听明白我所是什么吗？我所是因为我内心的我见，外边有个形象，我对它起执之后，这种感觉，嗯，我有房子，嗯，我很帅，听懂吧？我很有钱，我很帅，我很有派，我很帅，那个叫我所。有的人把我所看成物质，是错误的，是通过你内心对物质的执着之后有那种感觉。这个我所也好见，我见也好发现，也能见到，我执也能见到，我所才能见到，这个我就难见。无我见容易，无我所容易，无我受也容易，这个我就难，无我就难。所以因为这个无我很难，这是大上乘根基的人修的，所以他为了能让你更好的无我，是向于无我的，就要发菩提心往生西方。所以在往生西方还有个我要往生，我往生是为了发菩提心往生，不会让你修得很苦的，不让你修错的，天天在那一世我要无我，是从无我入手可以开悟了生死，但是你这短短一百年白费，百年一世做不到无我。现在你看有一些祖师大德，哎呦，那一世他出家就无我了，大彻圆解了，大菩萨了，成佛了，那都是人家很多劫前在修的，差不了在这一世成功的，叫八万大劫所修。所以净土法门因发菩提心求往生而方便，听清没有啊？你不要说往念净土宗念的容易，就一句，这个都不是往生西方的方便呐。听清楚没有啊？就是这个意思啦。今天不讲了哈。众生无边誓愿度，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佛道无上誓愿成，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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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